这份报告呢是主要是研究新冠疫情对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大学学习的一个调研，主要是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个新冠疫情对于教学的影响。在线学习这个是这也不是一个新的事物哈，因为在大流行之前呢，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并没有取代这种面对面这种授课的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呢，就是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是在被动的选择的情况下开启了这种在线教学课程来应对。我们主要目的我们就是想充分了解一下新冠疫情对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大学在线学习的一个影响，以及相应的应对对策。
那就是基于您的调查研究，或者是您的研究反映出来了，就是中国留学生在远程上课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线上学习是我们刚才说是高等教育在应对全球卫生安全的一个背景下的被动选择，
对，
因此呢挑战很多。但我只要说以下几点。首先呢是很多大学呢在在线课程的准备是不充分的，
对，
特别是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基本是把线下的课程照搬到线上进行。我们研究还发现呢，就相比线下学习的话，中国留学生线上学习的参与度不够，兴趣点较低，学习动力不足，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当然这个东西，这个是这些困难的，也不能说是中国国际留学生特有的，其实所有的在线学习在不同年龄阶段都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再有一点呢，就是一个挑战，我想就是师生交流的问题。很多国际中国留学生呢是在调查中说到了，就是跟授课老师的这个交流呢不是很充分，时效性不足，有时候发一个 email 之后可能需要一天两天甚至才会回复，有时候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觉得交流不足，
就是让这个交流有那个延迟现象。
延迟现象他们觉得就是很，有时候让学生感觉呢很焦虑啊等等啊。还有一个交流问题呢，就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所以说呢限制了他们对这种对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一个了解。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当然是校园生活缺失，尤其是在留学生嘛，留学生中国留学生选择在澳大利亚学习，他们很注重这种多元文化体验，跟不同的背景的一些学生呢一起去体验一些不同的文化，校园生活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遗憾。除了这个挑战呢，我倒是还想说一点点一些新的一些机遇啊，这可能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好像我们老觉得啊在线学习有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但是从我们问卷呀、包括我们访谈们发现，我们中国的留学生还发现了很多好的机遇。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主要有三点我想说一下。有些学生呢在尤其特别是在国内参与线上学习的学生，在学习之外的时间呢，他能去开拓一些工作或实习的机会，能够把从课堂学的东西能够带入本地的一些公司啊、一些机构啊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他们那个实习的机会相比而言比他们在本地在澳大利亚本地的机会增多。我曾经有一个计算机学院的一个本科生，他在国内是大三的学生，他回到国内实习学网课嘛，他在抖音的总公司字节跳动拿到了实习机会，他都不想回来了，他就说我想在国内完成所有的在线学习，因为一旦回到澳大利亚我就失去这个机会了。再一个呢，他们学生呢因为在特殊的疫情情况下嘛，尤其留学生更加重视家庭了，因为可以跟自己的父母啊跟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一起，他们感觉非常有安全感。另外呢，很多学生啊除了这个实习的机会家庭生活更丰富，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利用学习的课外时间呢去自学一些课程，自学一些专业相关的课程，让自己能够有具备更多的技能以应对未来的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很多学生在这方面做的很大的尝试啊，这是他们也是我们一个意外的一个惊喜吧。
那我就想要问一下，就是您认为现在和三年前相比，在高校的远程教育这个方面有一些哪些的变化，哪些提高，或者是哪些有待加强，然后您的这份问卷研究对于今后的高校远程教育来说又有一些怎样的这个启蒙意义呢？
这个问题很好啊。当然了，相比三年前的话呢，远程教育我觉得从一个补充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有很大的变化是肯定存在的。你比如说关于远程教育相关的政策，使用这样的教学方式都是像政策更加灵活了，不像以前一样子好像可有可无嘛。现在好像是你开展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选项。再一个呢是教学内容上，随着这几年 大家都在推动这个网络学习，
嗯，
很多技术也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尤其是一些成熟的技术被运用到这个教学跟学习中来，去来支持这个教学，让学习学生在网络系统体验感更强。我觉得这几年的变化是非常明显。
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技术上面的这个改革哈，你能给我们举一些特殊的例子吗？哪一些技术方面，比如说是互动方面的技术上，还是大家交作业啊，或者是交流的这个技术上，就是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谢谢。
对。现在我们当然在线学习大家都用 Zoom 了，对不对？用这种方式。
嗯。
现在 Zoom 呢，它也不断的更新。
嗯。
其中它有一项新的功能，当然出现了这种翻译的功能啊，能够生成这个脚本的功能啊。
哦。
尤其是对国际学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来说的话，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辅助。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交流的这种方式变多啊，尤其是有一种就是现在用深度学习技术来实行的这种所谓的就是自动生成的这种。自动反馈功能，以前的时候学生呢有时候受可能有问题需要问老师，通过 email 的方式来问老师，那老师呢由于可能时间的问题回复比较延迟的，影响学生的这种学习进程嘛。
嗯，
现在用深度学习来自动生成一些答案，让学生呢可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这个回复，解放了老师的这种工作负担，也让学生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在改变。
对，那我们的听众当中呢，我想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呢，他们都是有留学背景，或者呢，他们也是留学生的父母。您能给他们一些学习上的建议吗？比如说像他们能够如何的提高学习质量，提高学习效率，如何的就是和老师之间达成这种良好的配合，从而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目的。
首先呢，是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些我们在中国的留学生啊，应该在学习的时候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的教学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开始每周的学习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阅读，要看相关的一些资料，因为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习应该自主学习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别人告诉你做什么的时候，而是你主动学习，所以呢要具备这种能力，要充分的准备好。第二点呢，是要有很强的学习动机，不再是别人要求你学，而是说我自己要学好的问题。再一个，你要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就是不管你是参加网络的还是面授的，你要积极参与进去。你要不参与进去，你就参与感不够的话呢，你就很难有能够有持续的动机来去让你学习。再一个呢，要加强交流和沟通。这个交流和沟通呢，不仅仅是学生跟老师的沟通，还有一个是学生跟学生之间的沟通。你们如果有小组活动，要跟小组之间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当然在网络情况下肯定面临很大的困难了啊，有一些时差呀、技术等等问题，但是呢要克服困难，要多多沟通，跟老师的沟通也非常非常重要。我知道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啊，一般都是比较的谦虚的，也是比较有礼貌的，往往觉得呢主动跟老师沟通是不是有点太打扰老师了。
对，
其实也不是的，我们一直在说以学生为中心，学生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嘛，这不是一句空话的。如果你不问问题，我们就认为你可以了，你没问题，你好，你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下。
好的，谢谢您张老师，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讨论，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和您联系，因为我觉得留学生的问题包括如何提高高校的远程教育问题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然后我们也期待能有机会能和您再次聊天讨论这个问题，谢谢您的参与。